神在他的经纶里，对以色列爱的惩治，对以色列行政的对付，并对列国的审判，结果带进做神经纶中心与普及之基督的显现。结果带进做神经纶中心与普及之基督的显现，以带进国度，带进国度，就是复兴的时代，就是复兴的时代。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做任何事以前，甚至在我们为任何事祷告以前，我们愿意运用我们的灵，来献上赞美的祭。我们不愿意等到最末了才赞美你，亲爱的主，我们愿意现在就赞美你。不论我们个人的光景如何，我们在信和爱里，在调和的灵里越过这一切，来赞美主。我们赞美你，首先不是为着你所做的，首先也不是为着你所赐给的。我们赞美你，只因为你是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是那自由拥有荣耀公义圣别是爱的照耀辉煌的三一神，是天地的主，主，我们赞美你，不是停留在你那遥远的超越里，却是成为肉体，成为一个与我们一样的人。你在地上过了这样一个辉煌的神人生活，你是超越了人的范围，然而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在十字架上的死满足了神，也毁坏了撒旦。主，我们也为着你那分赐生命的复活赞美你。现在我们在这里乃是证明我们能够在你的复活生命里延续你的存在，我们更赞美你是那在神右边的神人，得着了在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赞美神人耶稣，你是万有的主，主，你也是神经纶里的中心与普及。为着这个训练，如今我们这样祷告，但愿你使我们的心被摸着，被你的所事，被你所你是谁来摸着， 被你在神经轮中的这个中心和普及来摸着。我们在这里乃是受训者，只有你是我们唯一的师尊，唯有你是主人。我们求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深处征服我们，透彻的光照我们，使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断定，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琐事是以谁为中心为普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六天的训练奉献给你，我们不回头看以往的任何事情，我们也不愿意把任何老旧陈旧的东西带给你，因为你是常新的，你是像那青翠的树一样，我们好像头一次前所未有的那样的来仰望你。我们也提醒你，这里有你的仇敌，求你捆绑他，限制他，羞辱他。我们作为教会连于你来捆绑他，来限制他，并且把他从这个聚集里面赶出去。主，祝福你的恢复，祝福众教会，也祝福众圣徒，一切的荣耀归于你。阿们，阿们。我们需要花相当的时间，就在第一篇信息开头的时候，事实上不是为这一篇信息说开头的话，乃是这一篇信息的头一段，然后我们要来看纲要，很仔细的来读，并且向主敞开，求他借着这些结晶的发表，纲要里面结晶的发表来光照我们，然后我们会有一段结语，也许是一段的话，关于这篇信息的研读问题，那是属于另外一个范围，也有另外的着重点。基督的中心与普及，以及神与他的子民连结为宇宙夫妇。小申言者书极其着重基督的中心与普及，中心普及这样的词句是我们很容易从口中说出来的，甚至可能成为一种的口号。然而主对我们极其关切，他盼望我们不仅仅是有这样的词句，我们能够越过这个，而能够有进一步的看见，并且摸着我们这个人到底在主的执事里用到中心与普及这样的发表有什么意义呢？当我们说到基督的中心与普及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要阐明好几个点。也许我们开始可以看这件事的图画，就是在启示录这卷书里，神自己用表号来 揭示这个终极的启示，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整个新耶路撒冷是一个表号，是一个有属灵意义的象征。新耶路撒冷不是物质的城，事实上乃是一个伟大的团体的人，宇宙的人。这个表号给我们看见基督的中心与普及有什么意义。在神的经纶里，在神的行动中，基督都是中心与普及。我要提醒你们，在启示录二十二章一节，有神的宝座，神和羔羊的宝座，这当然就是中心。因此你就看见圣城的这个中心。21章23节我们看见关于这个中心有一个特点，就是神的荣耀就是那光。这座城没有天然的光，没有人造的光，神自己在他的辉煌荣耀里就是这个光，而羔羊就是灯。羔羊作为灯，以神的荣耀作为光照耀出来，这个就是那个中心。当他成为中心的时候，这个就是他的所事。他是羔羊，是救赎者，他也是灯。在这灯里有神作光，这个就是中心。你要看见那个普及，就是需要来看21章的11节，约翰在灵里被带到这个地方，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现在整座城有光，就是这个光的透光者是这个带光者，这个就是那个普及。神是光，羔羊做灯，并不受限于这座城的中心。这一位辉煌照耀的神得着了通达的道路，能够宇宙性的向着任何方向照耀出去，是在这座城里透过这座城照耀出去。然后21章24节告诉我们，列国在新地上的列国要借着城的光行走。这个就是那终极完成的成就，就是神的目的，要使基督成为中心与普及，在他的经纶中，并在他那为着完成他经纶而有的行动中做中心与普及。神在宇宙中的运行乃是向着这个方向， 等一下，当我们来看小僧言者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是在一部历史之中，这是神圣的历史，在属人的历史里，并且这个历史正在进展。但我相信，当我们说到中心与普及到底是什么意思，看见这幅图画对我们有帮助，就是新天新地的这幅图画。中心就是新耶路撒冷，就是团体的神人，是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与他所拣选救赎重生变化磨成融化的三部分人的连结调和与合并。在这个中心有神和羔羊的宝座，在宝座上的羔羊就是灯，而神是光。这个令人喜悦的光透过灯照耀出来，并且是透过这座城照耀出去。这个时候列国能够在这个光中行走，这就是基督做中心，也是基督做圆周，是基督做中心，基督做普及。现在我们可以向着这个往前去，我们要来看另外一段圣经，然后我们要来看这个如何连于神那个愿望，要得着一个配偶来过婚姻生活。而这个乃是一段神圣的罗曼史，当这个光照耀的时候，小圣言者书就会向我们开启这些书里面的这个结晶，特别是关于基督的中心与普及就会向我们发亮。神与他所救赎的子民的连结要成为宇宙的夫妇，神要使基督成为中心与普及，在我们的里面成为中心与普及。那条路乃是借着那个爱，就是在神圣罗曼史中所发展的爱，而这是发生在一个满了混乱背叛的似乎没有目的的宇宙的历史之中。然而第四第五篇会给我们看见，虽然外面的光景是那样，却有一个隐藏的神圣的历史之中。保罗清楚看见基督的中心与普及，所以他在哥罗西书里面就写了这样的话，也是圣经中关于基督最高的启示。哥罗西一章十五节十八节，基督是中心，他必须在万有中居首位。然后三章十到十一节说到新人，基督如今又是那个普及。基督若要在我们中间成为普及，我们就必须实际的达到那种情形，就是在这里没有美国人，没有中国人，没有德国人，没有俄国人，没有日本人，没有任何一种的非洲人。但是 我们若停留在我们的文化里，那么在我们身上就没有普及。也许只有一点点的受限制的普及，但是保罗看见这样的意象，就是他在哥罗西书所成名的。到以西结书第一章，我们看见神经纶行动的大轮，我们如果照着执事所向我们开启的来了解这件事，我们会看见那个轮轴，那个中心就是基督，而那个轮网，那个圆周也是基督，而那些轮辐也是基督。这就是基督做中心并做普及，这是基督在神经纶的行动中做中心与普及。在主面前，在你自己的房间里面，在主面前安静，这是一回事，不受任何的事打岔。祷告求主成为你的中心与普及，这是一方面。但是当我们很活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失去了中心。你看以弗所就是这样的情形，他们忍受了这个，他们分辨了假使徒等等，他们有许多的劳苦，但是他们失去了那个中心，这是何等的悲剧，这是何等的悲剧。如果同工们，我是一般性的这样说，如果同工们变成了那样的一个失去中心的榜样，我们在我们的行动里失去了中心，这是何等的悲剧。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一面，神在行动，在基督这个大轮里行动，而在这个行动中，基督是中心，他也是普及。那么在召会中，基督要不断加增的成为中心与普及。在撒加利亚书二章五节有这样的一幅图画，那里说到耶和华是耶路撒冷城的荣耀，也是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这个就是召会该有的所示的一幅图画，在中心，在每一个地方召会的中心，并且在宇宙的召会里由包罗万有的基督做中心，他也是圆周，保护着他的权益。我愿意这样相信，我也的确相信，甚至在这个大的执事的会场里，中心不是这个讲台，也不是站在讲台上讲话的弟兄们，在这里有一位我们看不见的一位，他乃是这个训练的中心，他也是那个普及，他在保护着他的整个恢复。当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他在这里保护。保罗很关切这一件事，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因着哥林多人失去了那个正确的中心，他们以人做中心，有人说我是属于保罗的，我是属于基法的，我是属于亚波罗的。保罗说万有都是你们的，你们是属基督的，而基督又是属神的，基督是在召会中，基督是中心，他也是普及。现在我们要做一个转弯，转到我们内里的琐事，这是个训练。如果你参加完这个训练，到了周六晚上，你应当能够见证你这个人的琐事被摸着了。 如果你这个人没有被摸着，你也许只是参加了一个特会，虽然这是称作训练，但是训练必须摸着我们这个人。当我在为着这篇信息预备研读的时候，我读到一些非常美妙的话，这不是出于我，所以我愿意把你们指向那个源头，就是在成全训练信息的这本书里，李弟兄释放了一些信息，说到意见，就是己的发表，魂生命的发表，有撒旦牵连在内。至终他说，意见至终就是基督的顶替，我们如何对付我们的意见呢？重点在这里，我们需要有基督的中心与普及这个意向，然后这个意向必须成为那个在我们所事里面管制的因素。当基督的中心与普及这个意向成为那个管制的因素，这样任何不是基督的东西就自然的脱落，否则我们可能只是凭着己来对付己。那拦阻基督做中心和普及最厉害的就是己。我们读这篇的纲要里面有许多的要点，说到中心与普及，在我们读纲要之前，我们需要有这个更广阔的看见。我们在这里不是来读神学，关于中心与普及的神学，这是不够的。你在考试的时候念出其中一两个点，引用一些经节，这是不够的。你到底看见了什么？这对你有了什么影响？你现在的目的是什么？谁愿意向主敞开，叫我们醒悟？这必须在某处，在某些人身上发生，就是这个意向要成为我们里面管制的因素，并且在我们里面一天过一天是何等的真实。就是神所要的，就是要让基督成为一切，在我们的所事，在我们的生活里，基督要成为一切。与此有关的是另外两件事，我讲完了之后就可以来讲这个信息偏题的另外一方面，然后我们可以来读纲要。这样的一个领会，关于基督做中心与普及的领会，需要摸着我们的心。我想起以赛亚四十章有一句话，告诉申言者要很柔细的向耶路撒冷的心说话。弟兄们，当我说到这个弟兄，我也是指着一般性的所有的人。主恢复的神学有高的真理，不得了。我们看见基督的中心，也看见了基督的普及，它就是一切。然而这个若没有摸着我们的心，这样我们就无法进入这个实际。只有实际的灵能使你的心被神的中心来摸着，神的心完全专注于这一个 当神论到我们的主在他的成肉体里，神发声说出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也启示他的国度乃是他爱子的国。主在约翰十七章为我们的祷告，父爱他的那个爱也要在我们里面。弟兄们，在神心头上的是什么呢？关于基督做中心与普及，在神的经纶中的这个中心与普及，这件事是在神的心头上，也必须摸着我们的心，使我们这个人是敞开的。然后也许在休息的时候，我们不是紧紧的在属人的一面彼此打招呼，喜乐的吃点心，有点分享，这都是很宝贵的。也许在那个之外，我们有些人能够祷告，有真实的祷告，主啊，但愿这个摸着我的心，我不愿意停顿，停留于道理，但愿实际的灵做成这事，使我们的心被摸着，这样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经历上来到这一件内在的事。我们需要让基督做到我们的所事里，做中心与普及，作为神经纶的中心与普及，就是这样的一位基督要安家在我们心里。现在我们在第一篇信息里要把基督的中心与普及连于神与他子民连结为宇宙夫妇。新耶路撒冷也是这件事的表号。新耶路撒冷在其中，基督是中心与普及，这个新耶路撒冷也就是这对夫妇。是一对宇宙的夫妇在永远喜乐的婚姻生活中。在会前有弟兄们这样的祷告，我很摸着，我也把这样的话写在我的纲要上，也许这是有价值的。要爱主，爱主就是让他对我们在我们里面并透过我们成为一切。基督如何能够在我们这个人里面成为中心与普及？这完全是在于在神圣罗曼史里的爱。这件事是那样成就的，这两者就是这样的连结，这就是宇宙的中心。之中新约结束于这样的一个揭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团体人，一对宇宙的夫妇，就是神圣罗曼史的终极完成。在其中基督是中心，基督也是普及。新天新地在这里有祝福、享受、安息和满足，是永无止息的，直到永远的。阿们。这个就是扩大的图画。现在我们在小申言者书里也要专注于 这件事。现在我们来看纲要。我要这样说，在已过的半个小时，我已经把第一条问题的答案，你光是背记这个纲要，你找不到那个答案。我们需要看见这是何等的包罗，在神的眼光中，我很摸着弟兄们这样的祷告，我也因着他们的祷告得着造就。我能够站在这里，乃是因为身体一直在祷告。由一位亲爱的弟兄祷告，主啊，使我们不只顾到我们的需要，更是顾到你的需要。这是神的需要，神的愿望，要得着这样的一个情形，在他的恢复里得着这样的情形，以基督为我们的中心与普及。这个乃是在一段发展的罗曼史里成就的，这是我们与我们可爱的主耶稣之间的罗曼史。好，我们来看第一大点，这一点非常重要。事实上，这个纲要本身就会给我们亮光，所以我们需要祷告着来读。第一大点，小圣言者书就如大圣言者书，皆是神在他的经纶里对以色列爱的惩治，对以色列行政的对付，并对列国的审判，结果带进做神经纶中心与普及之基督的显现，以带进国度，就是复兴的时代。那要将老旧并毁坏的宇宙引进那有新耶路撒冷的新天新地里，这就是小圣言者书的中心思想，这也是反照了大圣言者书的中心思想。以色列受了神爱的惩治以及行政的对付，并且神在审判列国，包括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些国，而这一切的结果乃是带进一个显现。这里的显现还是这里有一个东西是真实的却被隐藏，有一个东西是真实的却看不见。基督的确是神经纶的中心与普及，但那需要显现，而那个实际乃是在教会里，而这个实际需要得着显现，那个显现就要带进国度，这个国度就是复兴的时代，至终这要引进那有新耶路撒冷的新天新地。这个就是这里的思想。第一重点，世界历史一直在展示借圣言者所预言之事的应验。我们读读历史，在这样的光中读历史是好的。我不知道谁在网络上有这种历史的课程，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亮光。这就是我们所看见的世界历史。26个世纪以来，以色列一直遭受长期的神圣惩治。二，神惩治以色列的目的乃是要使基督得以显现为一切，做神经纶的中心与普及。 我再说，基督若要显现为一切，就必须先有这件事的实际，那就是连于人类历史中的神圣历史，然后至终那个实际要显明显现出来，这个显现要带进复兴的时代。许多人在研读预言，要来看末世的征兆，但是他们没有看见乃是这样的一位基督要显现来转移时代。所以今天我们有那个实际在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这个实际的发展会带来那个显现。第三重点，神一直在运行做工并管理世界的事物，以完成他永远的经纶。我们必须相信在美国这个选举的这一年，神也一直在运行做工并管理世界的事物。我们应当这样的祷告，神所做的乃是要使基督成为人类的一切，为要带进国度，就是复兴的时代。第四终点，全部申言者书的中心点乃是基督。在路加24章，主将申言者书连于他自己，他给门徒开了窍，使他们明白圣经。他从摩西，从诗篇，从申言者书里面来说到关于他自己的话。第一小点，神的目的，神的愿望就是使基督成为神经论的中心与普及。我喜欢这几个词，目的、愿望，这就是我们需要摸着的。我这样请求你们，并不是命令你们，而是希望眺望你们来摸着神的愿望。你在主面前的生活，你与他的交通，有没有使这个愿望进到你里面？你也许需要这样祷告：主啊，使你心头的愿望成为我心头的愿望，使我能够摸着你的目的，这样你的祷告就会跟从前不一样，你所发表的祷告就会发表你的愿望，而这些愿望事实上乃是神的愿望的具体化。神不仅在他的主宰里有这样的旨意，有这样的意愿，他是大能的，他是无所不能的，他决定了事情就要成就，然后他用他的能力，他的权柄来成就这一件事。这是克尔文派的神。当然神是主宰一切的，他有无限的能力，然而他有一个喜悦，他心头有一个愿望，他有一个意愿所喜悦的，他里面深处有一个东西在推动他，就是要使基督成为他经纶的中心与普及。二小点，在新约里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在新人里基督是每一个人，又在每一个人之内。因此整个教会不是别的，全是基督。第五终点，小申言者书的中心思想包含以下有关基督的点。一小点，神要审判世界，因此罪人当预备迎见神。 加一点的解释。当我年幼的时候，也是相当的愚昧。虽然我已经信了主，但是我和我的朋友会取笑一些宗教人士，他们以宗教的方式传道，他们就说要预备迎接神，那是那个背景。好，快快说到1968年，我们有140个人到台北去台湾，那是我们头一次访问那里。我们也参加了福音游行，有人给了我一件白色的福音背心，上面有大的红字写着你当预备迎接神，神的确是主宰一切的。所以我们不再轻率的来对待这样的一句话，这个人类应当预备迎接神，你不能没有基督而来迎接他。第二小点，基督这永远的神圣者来到地上，出生为人。三，基督进入死并从死里复活，使神的救恩延伸到万国。四，悔改并相信基督的罪人必蒙神赦免其罪，并蒙神称义，得着神圣的生命，使他们得以在神圣的光中行走，成为基督的大能者，在他第二次来时与他一同受神差遣。五，基督要如公义的日头升起，又要做立约的使者而来，在锡安作王并牧养以色列，然后复兴的千年国要被带进来。这些是关于基督的中心与普及的在小申言者书里面的一些细节。当你们在研读这些的时候，需要把小申言者书的这些点连于整本圣经的那个观点，全面的观点。好，我们来看第二大点，神在他永远经纶里的目的是要与他所拣选的人成为宇宙夫妇。在这里我们引用了何西阿书，我不觉得我需要讲太多，我愿意鼓励你们，只要你们有时间，请你们好好读何西阿书前面三章，来看看神在这件事上对何西阿有什么要求。神的目的乃是要得着这一对宇宙的夫妇，是神自己在基督里做丈夫，而他所救赎的人做妻子。出埃及记19章是那个订婚的时候，耶利米书也说到这件事。但是这个妻子弃绝了丈夫，我发现这是很难以置信的。然而神的心没有被这样的事摸到，他祖父和西亚去娶割灭，他这个女子是有一个可怕的背景，她也弃绝了何西阿，何西阿必须经历神心头上的故事，就是她的配偶弃绝了她，神要如何对付她， 目的就是要把它带回。这不是梦想中的罗曼史。我们不要认为我们自己是那样尽责任的、服从的、忠信的。我们必须领悟，在神里面有一个特别的爱，向着我们这些要成为他配偶的人，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爱，使他能够坚持，并且至终征服了一切消极的事物。当我们读以弗所五章的时候，看到我们没有斑点，没有瑕疵，这是何等的稀奇，这是何等的恢复，何等的救恩。我宝贝，在一些婚礼里面，我们会称赞这个新娘，这个新郎他们的家世是多么好，他们的这个家庭背景都是那么好。然而我们的背景并不是那么好，但是神坚决的定义要得着一个配偶，它里面的这个定义是那样的强烈。所以何西阿书自重启示有了一个完全的恢复，完全的复兴，完完全全在生命里的变化。在第二篇信息里面，你们会尝到那个甘美，生命里凭着爱而有的变化。第一终点，从以赛亚到马拉基的众伸言者所释放的启示，其着重的要点乃是神要与他所拣选的人有生机的连结。一，在这连结里，神是他子民的生命，而他们是他的彰显。如此，神与他所拣选的人就成为一对宇宙夫妇。二，大伸言者书和小伸言者书都说到神是丈夫，神的选民是妻子。这思想在新约中有完全的发展。二，终点，整本圣经就是神圣的罗曼史，显示历世纪以来神与人有一个罗曼史。这个就是整本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李弟兄正式开始一年两次的训练的时候，他的生命读经是开始于罗马书，在那个开头他就说到圣经是一部神圣的罗曼史。而这些伸言者是相当与神是一，在这个神圣罗曼史的过程中，像以西结、以赛亚、耶利米、何西阿，甚至西番牙，到了第三章的末了，说到主在他的爱里喜乐，说到他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所以整本圣经就是一部神圣的罗曼史，给我们看见历世纪以来神与人有一个罗曼史。因此圣经记载神如何追求他所拣选的人，至终与他们成为婚配。请你读读这里所列的经节，我们没有办法要求你们在要来24小时就消化所有的这些信息经节，但是你只看看这里所包括的是何等的广阔。第一小点，当我们这些神的子民进入与神相爱的关系，我们就接受他的生命，正如夏娃接受了亚当的生命一样。二，乃是这个生命使我们与神成为一，他也与我们成为一。 第三小点，我们乃是借着爱这位做我们丈夫的主，而因而有份于他的生命与性情，与他成为一，做他的配偶，扩大和彰显。第四小点，雅歌描绘这神圣的罗曼史。A 小点，本书以诗的题材奇妙生动地描绘新郎基督和爱他的心腹在他神圣属性与爱他者之人性美德的调和中相互享受的新婚之爱。下一个小点很重要， B 小点，根据雅歌，我们与主的关系该是非常罗曼蒂克的。请你不要发简讯或电子邮件给我，或者电话留言问我，我怎么能够跟主有非常罗曼蒂克的关系？你只要问他，他是可爱的，你只要告诉他说，主啊，我不知道怎么能够达到，最好让他来追求你，让他来顾惜你，来摸着你，使你能够对他有回应，使你在他面前是罗曼蒂克的。我们和主耶稣之间若没有罗曼史，我们就是宗教的基督徒，不是罗曼蒂克的基督徒。这是相当的一个对比。你们坐在前面的是年轻人，如果你到了我这个年龄，你愿意只是一个宗教的基督徒，是满了意见，很沉重的，很严肃的宗教的基督徒，或者到了你九十几岁的时候还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主啊，我爱你，我实在深爱你，无你活着枉然失意，那是一个罗曼蒂克的基督徒。借着主的怜悯恩典和祝福，我们中间的真理是那样的高。论到真理，我们需要运用我们的全人来进入，但是在实行上，我们在主面前应当是很简单，我们把我们的心转向他，我们将我们的心向他敞开，我们亲近他，我们再一次的告诉他，我爱你，不仅仅是我仍然爱你，我现在下午加州时间2012年7月2号下午5:05，我爱你超过在我一生中从前对你的爱。你愿意长大吗？你愿意被变化吗？你愿意成熟吗？你愿意成为透亮的吗？你愿意被建造吗？你愿意做得胜者吗？要学习做一个罗曼蒂克的基督徒，让主亲自训练你。我愿意做这样的一个见证，那是多年以前，也是关于这方面。我发现我需要一天过一天个人的亲近主。我在散步的时候，我告诉主，我说，主啊，我不知道怎么做，我需要你来教我。 首先，你看得见我，但我看不见你。所以，主啊，我需要你来教导我如何与你同在。我们要学习与他同在，而不是以宗教的方式，乃是非常单纯的罗曼蒂克的方式与他同在，这样我们就进到神经轮的中心。好，我们来到第五小点，旧约和新约都是婚约，全本旧约和新约都是以这种方式写的。耶利米二章二节建立了那个原则。 A 小点，全本圣经是神求婚的话。整体而言，圣经乃是这样神圣求婚的话。我盼望，好，忘掉我的盼望，好。我想我不要再往那个方向去说。我们需要发现，我们对圣经的观点跟传统的基督教非常不同。我们的圣经乃是一本求婚的书，乃是一部神圣罗曼史的记载。A 小点，全本圣经是神求婚的话。整体而言，圣经乃是这样神圣求婚的话。B 小点，我们若要听从神求婚的话，就需要对他有回应，有情深的爱。1995年12月，有一些同工们跟李弟兄聚集的时候，有一天他和我们交通到主给他为着雅歌的结晶读经，主给他两个词，个人的情深的。我非常宝贝这两个词，我很怀疑那些在日内瓦受卡尔文约翰的教导的人有没有从他口中听到这样的话，个人的情深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神，所以我愿意问问你们，是否愿意学习有这样个人的，你今天有没有与主个人的关系？你要这样个人的亲近主，就是要到主面前照着你的本相向他敞开，把你心里的话与他分享，并且在他面前是情深的。这就是回应他那柔细的爱，这就是情深，就是回应他柔细的爱。主知道他的配偶或者他将来的配偶跟人类中间任何的妻子以外一样，都是需要有这样情深的情形。谁看见神要使基督成为中心和普及，甚至要成为我们这个全人的中心与普及，他的路乃是这样个人的情深的。雅歌描绘这一种有回应且情深的爱，在此我们看见一幅良人和他佳偶之间爱的图画。第三重点，神造人的目的乃是要得着一个配偶，这是我们受造的原因。我记得当我年幼的
时候，我还在中学，有一个传道人是非常有自信的，他这样说，神为什么创造我们？那时候我才17岁。这的确是一位弟兄，他说神要得着一个对象可以与他交通。那个时候我也很满意，但是现在不叫我满意。神创造我们不是仅仅他要找人谈话，他要找一个谈话的对象。神造我们是因为他要结婚，他要得着一个配偶。哦，这个就向我们开启了，给我们看见我们存在的目的。神乃是一个爱人，他按着自己是一个爱人的形象来造人，为要叫人爱他。二，神照着自己的所事造人。 A， 神是爱人的，并且他要人爱他。 B， 这样在神和受造做他配偶的人中间，就有一种彼此相爱的关系。第四重点，神拣选以色列做他的配偶。这里所列的经节，申言者书里的经节见证这个点。然后下一段，我们要从预表里来看这个观点。这里有一些的女子是表征召会做基督的配偶的一些不同的方面。按预表，旧约里的一些女子启示召会是基督的配偶。一，召会做基督的配偶是由夏娃做亚当的配偶所预表。夏娃出于亚当，预表召会出于基督，由基督的生命与性情。二，利百加预表召会是基督的配偶，是从世界里拣选出来的。三，路德预表召会是基督的配偶，是蒙救赎的。四，亚比该预表召会是基督的配偶，是在苦难中征战的召会。我加一点的解释，我不晓得为什么亚比该嫁给这样一个叫做拿巴的人，他的确是嫁给了他。拿巴是非常恶劣的对待了大卫的从属，以致大卫要报复。然后亚比该进来了，他就求大卫，求大卫不要做这样的事，以致将来在国度里会叫你的良心有空。良心有愧，所以大卫听了亚比该的话，我们也应当这样做，让主进来干预，这是在预表的范围里。然后这个大卫娶了亚比该做他的妻子，做他的配偶。这是当他在征战的时候，在苦难之中，我们许多人需要，今天需要摸着召会的这一方面，不仅仅是前面那些点的那些方面。今天是征战的日子，也是苦难的日子。真正的大卫，我们会有一篇信息说到那真大卫。真大卫需要一个配偶与他是一，安慰他， 当他在征战的时候，在受苦的时候，需要有这样的配偶来安慰他。请让我这样说，我是很单纯的，不是专家，但是我能够真诚的说这样的话。你们许多人并不知道今天有多少的征战，这里面有多少的苦难。当我们在这里竭力的完成主的恢复，在主的工作里做主恢复的工作，有多少的征战和苦难。这个时候需要召会在这一方面做基督的配偶。你只要在属人的一面稍微摸到这个，你们有些弟兄们被命定要有这样的经历。如果主迟延他的回来，你还有这些的年日，你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如果你有一个配偶，他不是加增你的苦难，而是在你的征战中，在一切的苦难当中做你的配偶，这是何等美好。在诗篇110篇，我们也看见我们是那河水叫他舒爽。第五小点，苏拉密女预表召会是基督的复制和副本，配得过他，与他成为婚配。另外一个小点，如果你对神圣启示的高峰有难处，这个高峰乃是神在基督里成为人，使人得以在基督里，在圣灵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如果你对这个有问题，那么请你说给我听，我们的主怎么能够与我们成为婚配呢？他所娶的必须在所有可能的方面与他一样，就像亚当必须与那生命和性情上与他一样的人成为婚配。他不能与任何一种不同的生命连结。我们的神，救赎的神，他是新郎，他要成为丈夫，他要得着婚配，他成为人来做新郎，做丈夫。而我们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来做那配得过他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活出神圣启示的高峰，使我们能够做一个好妻子，使我们能够做一个爱的心腹，使主能够说，哦，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们都很清楚，只有他有神格，我们没有。他是受敬拜的对象，我们并不是。他是无所不在的，我们不是。他是无所不知的，我们不是。他是自由的，我们不是。但是在许许多多的方面，我们与他相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被称作苏拉密女。第六终点，当主耶稣来时，他是来做娶心腹的新郎。在约翰三章说到，娶心腹的就是新郎。但是那些构成心腹的，原来是有蛇性的人。那么这一位要做新郎的，他为我们死，来应验铜蛇的预表。这是何等巨大的一个过程。我们原是蛇性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差遣他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并为着罪而来，使他能够在肉体中定罪的罪。他在十字架上被举起，像摩西在旷野举蛇一样。在肉体里的罪，这个罪性就在那里被定罪。我们原来是蛇性的人，就蒙了救赎，并且得重生。至终我们要成为他那没有斑点的心腹的一部分。哦，这是何等的事，真是奇妙。第一小点，主耶稣重生教会，好使教会成为他的心腹。他不是希望我们在我们自己里面有什么能够与他相配，不要再看你自己里面有什么。他所要得着的，要与他成为婚配的，就是他这位新郎做你的生命，他的生命，他的性情浸透了你。二小点，主是新郎，有神圣的生命和性情。我们若要成为他的心腹，也必须有神圣的生命和性情，这是完全合理的。如果你参加过结婚聚会，这位弟兄新郎娶的这个并不是一个女性的人，而是别的，这是不可能的。这里需要有心腹，有妻子，他乃是在各方面与新郎一样，除了他没有神格，不是受敬拜的对象之外，这是完全合理的。第三小点，我们借着重生得着另一个生命，就是神圣的生命，这是很基本的。哦，我们要得着复兴。哦，这是好消息，你有与神有同样的生命，这岂不是好消息吗？我们都知道这个重生的基本真理，但是我们需要受提醒，神和我们有同样的生命，同样的性情，在这生命里，并且凭着生命，我们才够资格成为基督的配偶，与他相配。只有这个使我们够资格。第七重点，在这世代的末了，基督要来迎娶他所救赎的人做他的妻子。一小点，现今的世代乃是神与他的子民之间约会求婚并订婚的世代。我收到一封很令人喜悦的电子邮件，我不愿意泄露它是从哪里来，但是主做了一些，按照他的主宰做了一些事，在一个弟兄和这个姊妹身上，他们在一种正确的情形里。那这个问题就是这样是不是约会？有时候你在主之间，你要问一问，这是不是约会？主要说是的，这是个约会。这是头一次的约会，后面还有许许多多次的约会。所以盼望在这六天的训练里，你至少与良人有一次的约会，花一点时间与他约会，并且也是求婚和订婚的世代。这个就是使徒们所做的，这是保罗所做的，他们将圣徒们许配给良人，这个就是执事的心头的负担。他们尽他们所能的把这个良人带到他的教这里，把这些人 带来，不是指向他们自己，而是指向这位良人，让这个圣徒们跟主之间有这样爱的关系。第二小点，在这时期的末了将有一个荣耀婚娶的日子，那时基督要迎娶他所救赎的人。八，在圣经的末了，我们看见神要和他的子民在永世里享受婚姻生活，直到永远。一，在新天新地里，新耶路撒冷乃是羔羊的妻，直到永远。我相信何西阿和众圣言者，他们都是在得胜者的行列里面。耶利米也是，以西结也是，他们付了很大的代价。以赛亚也在这条线上，我相信他们所得的安慰乃在于他们成为这个妻子的一部分。他们需要在那样艰难的时期尽职，把关于基督的中心与普及的这样信息传递给人，还有关于这个宇宙夫妇的神圣罗曼史这样的信息传递给人。当他们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向着被盗的子民说这样的话，他们要受苦，但是他们也预言会有恢复和复兴，而那个赏赐乃是有份于这个宇宙的夫妇直到永远。这是何等的福分，我们能够在那许许多多构成这个心腹的人中间。第二小点，这是圣经所启示神圣罗曼史的完成。现在还有几分钟我就讲完了，我们应当还剩下半个小时做别的事。我们看过了这样的纲要，刚才也陈明了那样的话语，现在我们要做什么呢？主要有两件事，我们的确需要明白真理，并且看见真理的亮光所传输给我们的意象。当你收到研读问题的时候，这篇信息的研读问题的时候，我只是说到这篇信息的问题，你们会发现这些问题有一个着重点。有一个问题会问，你有何看见？关于这个神圣的罗曼史，你有什么看见？而这个看见会怎样影响你在主面前的生活？还有另外一条题目，会这样说：这一篇信息指出，基督做中心与普及需要摸着我们的心，并且基督做中心与普及乃是借着在神圣罗曼史里的爱来完成。所以在要来的年日，你愿意如何与主合作来经历享受主，是这样的经历并享受它。我们不是要研读圣经而已，也不仅仅是复习生命读经，我们是站在李丁的肩膀上，正如我们坐在他的脚前一样。我们永远做不到他所能做的，我们巴望他能够在这里，但是我们的负担乃是要成名小声言者书里面的内在的要素作为这些结晶，并且将这些连于神圣启示的高峰，就是人类历史中的神圣历史，甚至连于那要来的新的复兴，使我们不仅认识真理，我们更会寻求主，是全新的全人的 前所未有的那样来寻求他。十，主所愿意做的，主所渴望做的，关于基督的忠心与普及，关于这对宇宙的夫妇，但愿这一切都能够一点一点的，一天过一天，逐日加多的坐在我们的身上，直到我们的主必须作为新郎回来迎娶他那预备好的心腹。所以我们期待这个，我们前面有这样的一个观点，我们再次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请花一分钟和你身旁的人有一点的祷告，然后乘着全弟兄会引导我们。